第五，提摩太愿意顺服等候。保罗说，等我知道自己的事将怎样了结，就立刻差他去。无疑的，保罗是一个随时随地发挥领导才干的人。他虽然在监狱里，心却仍然惦念着教会，并照主的引导安排同工的工作。但话讲回来，有保罗这样的领袖，也要有提摩太这样能干又顺服的仆人。如果只有差遣人的，却没有愿意被差遣的，教会怎能得到照顾呢？信徒的信心又怎样得坚固呢？其实提摩太除了去看望腓立比的教会，他也奉命去探望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和哥林多的教会，并且每一次的工作都令保罗十分满意。朋友，以上就是保罗拣选提摩太去探望腓立比教会的原因。第一，他与保罗同心；第二，他深爱弟兄姐妹；第三，他无私的摆上；第四，他在信徒中有好名声；第五，他甘心顺服，忍耐等候。今天我们做盼望蒙神拣选，被主使用，我们也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要爱主的教会，要肯牺牲付代价，要有在服事中的好见证。除了这一切，还要耐心等候神的时间。以下我们思想信息的第二部分，神仆人当得的尊重。这里保罗提到一个人，名叫以巴弗提。以巴弗提是谁？他做了什么事，以致他可以得到如此的尊重呢？第一，以巴弗提与保罗的关系。保罗说，他是我的弟兄，与我一同做工，一同当兵。这里保罗用三种称呼说明他与以巴弗提的关系。第一个称呼是弟兄，弟兄的称呼说明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，神是我们的父亲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我们之间有着生命的关系，彼此配搭成为身体。第二个称呼是同工，同工的称呼说明教会是一个工厂，神是我们的老板，我们是他的工人，我们有服侍的责任，为完成所交托的使命。第三个称呼是士兵，士兵的称呼说明教会是一支属灵的军队，神是我们的元帅，我们要奋勇战斗，直到赢得全面的胜利。保罗说，由于以上三种关系，他与以巴弗提紧密配合，关切与共。第二，以巴弗提与腓立比教会的关系。经文说，他是你们所差遣的，也是供给我需用的。他很想念你们众人，因知道你们听见他病了，就极其难过。经文这里告诉我们，以巴弗提的两件事，都是极其难能可贵的。第一，以巴弗提谦卑又有爱心，他身为教会的领袖，备受尊重，却愿意被信徒差派服侍神的仆人保罗，这是何等的爱和谦卑。对照今天一些传道人，他们对信徒很谦卑，很有爱心，但对同工却非常刻薄骄傲，这等人怎有资格教导信徒爱和谦卑呢？我不得已说，他们对信徒的爱和谦卑无非是在为自己争取敬重和爱戴而已，但以巴弗提是切实爱信徒，也服侍同工。今天神的教会正需要这种仆人。第二，以巴弗提满有基督的生命，信徒听到他病了为他担忧，这是应当的，但以巴弗提听到信徒知道他病了反倒难过，这是极不平凡的，因为他宁愿自己受苦，不要别人担心，他没有要求，还怕连累别人，这实在是基督丰盛的生命，超越的爱心。第三，以巴弗提与病痛。你问像以巴弗提这样爱主、爱同工、爱教会的人，神为什么允许他病得几乎要死呢？答案是， 借着这一次的重病，使他更深经历神的怜悯。一般来说，神给初信主的人的祝福多数是在环境上和物质上，但神给成熟生命的信徒的祝福往往是生活的磨练和信心的试炼，借此使他心灵更新，生命丰盛，以致晋升在主里面成为多人的祝福。第四，以巴弗提应得的待遇。你问像以巴弗提这样的仆人，教会应当如何对待他呢？保罗的教导有三方面。第一，要因主的名接待他。所以接待传道人不是随随便便的，可有可无的，却要因着他在基督里的身份、地位和劳苦，正式的、有礼貌的接待他。第二，要欢欢喜喜的接待。接待传道人要乐意的、充满热情的、如获至宝的，因他来不是一个重担，而是一个祝福。第三，要尊重他是神的仆人。保罗讲了这句话，就再次阐明神仆人生命的素质。他说，因他为做基督的工，不顾性命，几乎致死，我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。不顾是个赌博用语，意思是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本。保罗这里强调的是，以巴弗提在服侍主上不惜代价，把整个生命都投注进去，我要替信徒尽本分，补足他们的不及。哦，这是多么宝贵！愿我们学习以巴弗提，不是挑剔别人的不及，而是补足他人的亏欠。这是使徒所称许的，也是在神面前被看重的。朋友，今天思想圣经的话就到这里。以下让我们分享经文在生活上的一些应用。第一，像保罗的时代，我们极其需要有像提摩太、以巴弗提心智的传道人。今天很多工人像保罗所感慨的，只顾自己的事，不顾耶稣基督的事。他们表面在工作，却缺乏诚意。缺乏诚意就含着虚伪，虚伪的工作就不得神的喜悦。况且栽培信徒灵命是一项艰巨的工作，传道人不但要用圣经的真理来喂养信徒，还要关心他们的灵修、服事、学业、事业、婚姻和家庭，这些是需要倾注生命、时间和爱心去建造的。若不然，信徒的灵性就难以长进，福音的事工也难以拓展。求主为我们这个时代兴起同心、同情、同灵、爱主、爱教会、爱同工的传道人。第二，信徒要切实尊重主的仆人。今天教会有一个缺陷，就是信徒没有尊重那些很久忠心服侍的仆人。这等仆人从不计较，别人不肯做的他都去做，但到头来人却忘记他。曾经有一位盲人风琴师在教会服侍了十几年，从来没有人对他讲欣赏的话。后来他辞职了，在辞职的那一天，有一个小女孩跑来亲风琴师的手，说何等感激你每一组这忠心的服侍。这位盲人风琴师说，如果你早些时候对我讲这句话，我就不辞职了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叫我们不可忽略那些无名的工人，他们做的工虽然不大，但也不小。然而有一个事实，他们是神忠心的仆人。在基督里接待这样的仆人，尊敬他们、欣赏他们、珍惜他们，是信徒不可疏忽的责任。第三，神的家需要有上下长幼的次序。有人说，爱是彼此的，团契是互相的，就藐视神在教会中设立的权柄和地位。聚会所的人就是一个例子，他们废掉教会中的权柄，称彼此为弟兄。但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三节清楚说，神所赐给教会的有使徒、有先知、有传福音的、有牧师和教师，唯要成全圣徒，革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 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所以在神的工厂上，同工之间应该彼此尊重，但年轻的同工应当敬重年长的同工。在教会里，我们都是弟兄姐妹，但神的家应该有次序，有规矩，有礼貌。如何表达呢？是借着内心的尊重，职位的肯定，并要接受劝勉，领受教训，并愿意被差遣。像提摩太的当年，如果他不敬重保罗，怎能听保罗呢？如果不听保罗，怎愿意被差遣呢？第四，我们要正确看待病痛和医治的事。神给保罗有医病的恩赐，神也借着他行了许多神迹，但保罗说，以巴弗提在他身边的时候病得很重，几乎要死。在这里我们看到，神没有借着保罗去医治以巴弗提。人们常常问，神为什么医治这个人而不医治那个人？神为什么不医治所有的病人呢？我想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知道这问题的答案，因为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说，神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。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又说，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。但在这里，我们要警惕那些自以为有答案的人。这些人宣称神给他们有医治的恩赐，而当疾病没有得医治的时候，他们就把责任推卸给病人，说神本来要医治你，只因你没有信心，你不配得，或说因为你没有起来宣告，或说你祷告的不对，甚至说你一定是犯了大罪。朋友，讲这种话的人是不照圣经讲的，若照圣经讲话，他就不讲这种话。那么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，神一直都在医治病人，但医治是神的工作，医治的主权完全握在神的手里，神有主权医治，也有主权不医治，但当神医治的时候，那完全是他的恩典、怜悯与慈爱，与人的善行无关。只是我的确看到人在最不配的时候得着医治，也看到敬虔爱主的人不得医治。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，但这又何妨呢？神不是说过吗？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听完了今天的信息，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受到保罗、提摩太和以巴弗提的激励，并对于主的仆人有正确的态度。让我们同心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求您鉴察我们，让我们对你的侍奉有清洁纯正的动机，以致您会喜悦我们的摆上。求您帮助教导我们，常常能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不仅要能与牧长们同心侍奉，更要真心爱主的教会，愿意顺服、牺牲、付代价的为主摆上，让我们在服事中能有好的见证，并且愿意耐心地等候神。也求主赐给这个世代更多忠心爱主的传道人，为主拓展福音事工，并且能够教导、牧养及栽培信徒。也求主帮助身为基督徒的我们，要尊敬、欣赏及珍惜主的仆人，并与同工们彼此尊重、彼此扶持、彼此勉励，盼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真正经得起考验，且有永恒的价值。求主成全并帮助我们。我们这样同心的祈求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节目。若是您想要索取免费的节目 CD 及录音带，或是愿意成为信仰与生活的定期奉献伙伴，欢迎您打电话给我们。若是您正在寻找教会，也欢迎您来参加我们每个星期天早晨10点开始的中英双语主日崇拜。我们的教会是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，教会的地址是3945 Schaefer Avenue City of Chino， 教会的电话号码是909-591-0080 909-591-0080。各位朋友，再次谢谢您今天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
耶稣最人心要良友，耶稣爱我你的主，有我你我你我爱我，当救主救主。